好，谢谢主席。那也跟各位代表报告，就是我们在人数部分，请各位参看讨二之五这边。那在人数部分，首先我们是用健保的资料库来统计。那另外大家关心的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很严格的给付规定，所以呢，我们这些参数都引用国内外的相关的文献。那另外在这个参加 PPOP 的部分，我们是引用之前 HGRC2 inhibitor 通过健保那时候共同拟定会议的这个参数来做预估，所以预估大概是三万多人，相关报告。
是啊，你这样讲太简单了，我们假设太多了。第一个，因为你有视网膜病变，这视网膜病变有时候健保没办法回答啊，还有那个什么 UCA 啊，那个值可能现在有些一零你可能可以算，所以你要。
要带个专业的好不好？那个我来问他，其实我本来要问，来问 HDA 第一个你是用2018到2022回推五年，请问一下你的五年第一年是第几年？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今天是用2015年来2016？
2026年，就是从之前的这个年度
好，
那推算未来五年的这个成长。
大家知道我们那个一阶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年纪嘛，除了平均年的年纪。那请问一下，你现在的一阶化是用新的标准还是旧的标准？因为今年刚好改了什么标准？
报告，我们是用过去的标准，因为今年才改，所以没办法去马上更新。
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副处长讲的，大家知道，有个健保 policy 先请健保署有这样，我们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常规在做视网膜检查，你怎么知道他？视网膜病变从规范规度到规属以后，就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的 DM 的垂落体计划，大家很认真在做 screening 啊。那也许 screen rate 上升，这个 regional pass rate 也会上升，所以你的考量啊，第二点，你用过去五年，大家知道哈，我们现在大家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叫少子化啊？那也知道我们人口老化的程度，大家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口老化现在都已经很多的县市到20%，因为。刚好婴儿潮的年纪进入了所谓老年期了啊，所以你的五年前你用2018去推估2026，差几年？差了8年了。我告诉你啊，如果 CKD 我没猜错 ，DMCKD 也就是我们糖尿病的有两个 rate 会增加，糖尿病的 prevention rate 增加 ，CKD prevention， 所以这个分母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推估啊，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受得了。我先跟你讲啊，这个我常讲 HDA 不够认真，我实在不愿意苛责，因为他们在有些的 data 知道哈。所以如果以 DM with the CKD 这个案子，不好意思，我认为财务黑洞，不然我建议就拿专款就好了，你就会在新药专款，我都没意见哦。只要不会排挤其他健保资源，大家别忘了，新药预算如果今天通过了，不是大家讲有药就好哈，你会排挤很多其他新药的存在。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超低估。真的不好意思，我就不好意思该给他多少健保价。如果大家定嘛给他多少价，我告诉你我们要多少钱。但是不论你给他一半的钱，我们一样哦，西医基层受不了，哦，现场受不了。第二个，我觉得prevention rate增加的很恐怖，而且不好意思哦，这里面条件多松，你知道吗 ？ACIAR 稳定治疗3个月以上。啊，你刚刚回答我，你在你的门诊的时候，高血压糖尿病多久健保可以抽一次血？平均3个月，我们那边都要3个月，所以等于是我只要有一次超过3个月后有没有改善，以后都可以用。那现在我们已经从 UPCR， 因为是定性的检查到定量，我们现在采 UACR。那你要知道，我们现在 SG 有一季度，大家是用刚开始的时候 UACR 会下降，蛋白量的进步往往在3到6个月。我们都避免看到，我想 SG 就用这么好，因为什么基层这么受欢迎？因为大家很多医师宁可用贵的药给病人，因为他临床上看到好处，不止血糖控制好，连蛋白的进步也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希望，不管是国内的 trial 或国外的 trial， 都要我告诉我说，用 after CSG 的力度半年以上的报告还一样，因为颗粒巨量这样的报告是有效的。我坦白讲，我才能接受。不然我告诉各位了，明年如果再做不反对哈，第一个。SGRC 那个案子其他全数通过，因为那个我要到3.5亿而已啊、哦。今天这个案子哦，稍微说7、8亿、10亿，可能漏洞不止。所以有效的资源提到啊，所以我第一个请大家 SGRC 要支持。第二个，刚刚讲的黄教授讲的，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基友的 P1 啊、哦，那个是我那个口号叫降价才入健保， 它一直不降价，因为它现在大家国航农交了，你回去问哦，现在不是内科系的诊所在打农交了，你去问一下哦，几乎是基层诊所，渔混人家都有。那为什么？因为东西虽然一万多，大家趋之若鹜啊。为什么？那如果你让我心目中放第二个，如果既有了 P1 口服药物健保，或既有了 P1 的那个针剂要降价，我想王教授不反对吧？我会支持哦，把他的用药品变成我很全挪哦，因为他没降价，到之后把它降在第二线，结果这个药你既然没有摆在 SGH 跟既有的 P1 之后，而且要让它按第一线。大家的算盘应该很清楚了，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退回去，让他去提供 after SGLT2 我们现在用的好的 evidence base， 包括他蛋白的进步，还有 indication 怎么样，而且跟他报告好 P4P 的提升。刚刚跟那个代表朱代表讲啊，我们健康888什么意念呢？我们希望的八成的慢性病都能够到论子，不管论子计划或其他计划的整合。所以未来我们的所有的三高慢性患者，我们要提升照护力。如果达到888，你不用担心哦。他从 A 诊所、B 医院，甚至到 C 诊所，都通行无碍。而且我们你要相信我们那个健保的2.0版本哦，很清楚。他我最近因为太忙，没有用，还可以告他去用。我发现哦，个案的追踪，如果你做案之后，好处不是只有医疗诊所好处。个案的好处，包括我们的健康存折，请他多利用。那自己自费用的确是盲点。那盲点是什么？因为它的价值跟价格，我相信各位的都是雪亮的啊。如果它的价值那么高，我相信它价格都不是问题。但是它的价值不太高，它的价格正是问题。所以我希望说，今天第一个，如果大家通过了，也认为它需要的，那摆在你知道说，我们现在既有的地方就摆在 SGLT2 哦之后哦。那你这个都没有，我们不是整个来 review 一下，我们对 EMCKD 这样的案子要怎么样建一个合理的支付标准？那这个案子也需要看 KPL， 我们该付多少钱，而不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本来这个好26连谈都不谈，因为我没有钱啊。啊，如果大家觉得该给，我希望用专款好不好？不然我们真的没有钱给他，给他一个药结束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新药新科技。我们今天114年还没结束，我115年的基层的新药新科技用完了，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明年就不要讨论了，谢谢。
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专家委员，大家好，我是全威代表林志阳医师，有几点意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这个药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就是高血压。尤其它用在慢性症衰竭病人，它同时使用 ACI 或 ARB 的风险会更高。第二，它对肾功能还是有它的使用门槛，而且它有它的急性肾衰竭恶化的一个可能。第三个，它降尿蛋白有效果，但是属于中度，临床上都是加强 NPAM 的使用，并不是第一线的单一用的药物。第四个，它对一些心血管疾病的 outcome 指标，它帮助提升有限。它对帕贝鲁心脏衰竭病人住院降低的效果，实际是 ACI ARB 跟 SGLT2 的影响，它加成的作用，它对 all cause mortality 跟 CV base 方面有明显的下降。第五个，它实在是没有办法取代现有的主流用药，例如 ACI ARB 跟 SGLT2 的影响，它对于低阶化的延缓下降、预防 DSRP 或蛋白量的改善，它都不如现在的 SGLT2 影响。第六，最重要是它的成本较高，它的重复财务冲击太大，它对于长期使用的实际考量，它价格明显偏高。再来就是刚才王代已经讲过了，我们在2015年啊，西医成新药新特产新增修诊疗项目只有2.28亿的预算啊，况且我们在2010年开发 SGLT2 的在 CKD 的运用，目前还没有发挥它的效益。所以我的结论是说，如果 ACI ARB 是一个地基。SGLT2 是一个主流，那 Brandy 是一个补强的钢筋，它并不能取代地基跟主流，所以我们投入成本不应该这么高。以上报告，谢谢。
我问一下吧，西利亚讲的，你们要真的要把那个数字要交代清楚一点，好不好？
好，谢谢主席提醒啊，也谢谢黄代表的指导和支持。 在数，因为刚考量的时间关系，所以很快的带过，但我这边再仔细的跟各位报告。在考25部分的相关的参数，就如我刚刚跟各位报告，我们团队会依照现有可能的找不到的资讯，
把下面的
国内外专家的建议，还有国内外的这个文献的部分的资讯，可以找得到的就找，就把它纳入在预估。首先在这个白蛋白蛋白尿这个部分的参数，我们是用 7.51% 这个部分来预估。那另外在这个未来的人数部分，我们是会用过去的这个2018到2022年去推估未来五年，就是2026年这可能的人数的增加的趋势来做预估。那的确会像代表提到的，未来如果纳入起步，可能这些检验检查或者病人的 awareness 增加，进来的病人可能会更多，那因此就有赖于后部的这个管理的部分来控制。那再来的话就是 ACE-ARB 的使用部分的这个比率，我们大概预估是 70%。 还有就是 EGFR 这个符合我们现在严格的止步条件的部分大概是 60%。那我也再次的跟各位报告，这些评估都是属于保守性的评估，还有跟来未来这个后续的reassessment 再来去追踪。最后一点报告就是说，目前这个药品它目前已经降价到每粒 27.9 元。那目前的财务评估的这个基础是以这个支付价 27.9 元这样子的部分来做评估。以上报告。
不好意思，我在请教，你刚说台大院用八年了，对，因为他药证111年就有了，对，因为我们的自费要进来，当初台大医院，你可以，我们透露一下台大医院怎么评估的，
就是没有健保价不能进来，
但是台大医院不是也有用疗效评估自己院内 HDA，
对，所以这个后来走的并不是走这个 track， 资本主任在，所以当时我们做走，其实没有健保价是不能进台大，后来是因为他们说出来有相关的一个状况，才从自费进来。它是例外，它是我们众多自费药里面的一个例外。
因为你刚讲有一点，其实我太能不太能够认同，尤其大部分专家意见我都道听，有一点我不太能认同，这个我要说明的是，那个有健保资料库当然可以帮助很多病人快速收集资料，可是全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健保资料库国家也不多，日本显然又没有，美国也没有，很多国家都不见得像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原厂药会那么贵？其实它都反映在临床实验，都是他们在那里面。啊，不能说台湾你要收国际价，然后来台湾的时候又在 complain 说啊，健保没有支持我足够的资料，不能做那种。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这不是一个好的理由来说明这件事情。
同意。
我讲的背景是啊 ，SGLT2 有两种 ，NPA 跟 DAPA。那 NPA 一样呢，它就在国内做 trial， 所以它的 NPA 的价格。啊，我是因为他当时朋友做出来，所以我们这是玻璃的，都不是问题，只要厂商有信心啊，他会抢。还有我们上次会有等一个另外一个降血的沙一样嘛，哈、哦，这是国内厂商，他一样是做出来的，哈、哦。所以我会觉得哦，不管你说他这个厂商对自己信心不太够，不然他应该是以降价115元，哦，那时候跟他讲贵到爆，人家 SGLT2的三十块。康柏剂起来才30块左右，那你今天一个单方就要卖那么贵，当然我们台湾还是有市场哦，有些人是越贵也有市场，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我们今天是就事论事啊，如果不管他的 try 这个 evidence 来源的那个是医院 support 或是哪一个计划 support， 我们但是他如果没完整的 data，我建议是让厂商自己去提嘛，因为他今天从我记得111年、112年来的时候，很多的国际包括加拿大、澳洲、英国，当时都没过，但是他可能有用一些他可能在他们国内也做了部分的 try， 一定才会过啊，所以他觉得台湾的人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觉得也不错，也请他投资一下，在台湾做该做的 try， 把它做好做满。今天就不会问他说，因为有 data， 我今天可能很好玩哦。今天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因为健保没有起步，所以不能有好的足够的 data 来呈现。那请问之前那些好的 data 呈现的资料来源为何？一般都是来自于厂商 sponsor， 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今天为什么后面不想谈多少钱？因为真的没有钱，而且后面的量我也不想为难 HTA 哦。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先让我们 SGLT2 那个降把它提前到第一线，我们用的结果不错，那或者是哎的确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要不要加第二个？那第二个我是建议啊，厨房应该找既有的地方来谈嘛，好不好？如果既有的地方来谈，我相信民众接受度更高，不只是降血糖，又保障心血管，又降体重，大家觉得怎么样？哎，我告诉你，你那明年后年的我们总的协商，对面的副会的代表一定会支持我，谢谢。
坦白讲哦，对大陆健保啊，因为还有那个刚刚黄师傅我们称赞云端系统啊，什么都查得到，那个病人的那个安全的保障也确实比较好。
对，
哦，这是第一个要先讲。第二个是我们现在为财务的考量，那黄师傅。就是相关的学会，不管是糖尿病的、肾脏病的，或是甚至 primary care 的，就是家庭学会，这个可以帮我讨论出概念嘛？如果讨论不出概念，就都用鸡尾酒去砸这样子。
对啊，
这个
因为我现在最怕就是这个问题。
正常报告，其实，在那个 KDIGO 或者是任何的概念里面，现在几乎都是你讲的都是 top ten 的部分，它其实是属于叠加式的。所以举例说好了，现在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提到事情像。PPP 过一零跟在后面是不是应该 combo 在第一个第一次弄啊？这变成一个这个复方药在第一线使用，但是还没有成型。那有一个 study 叫 Very 反映出来的，我那2009年就已经做完。那我要补充的是说，除了刚刚在那荒原提到，我都完全赞成，因为健保资料库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统计的资料的保护，但是相对来说不是全部的世界。那我们也常常在真实世界当中去看多的报告。以台大医院来说，我们最近刚刚完成的资料库的时候，包括都是这样的来。我也特别提到说，台湾因为糖尿病照顾网存在，所以糖尿病照顾网只要是在过去2018到2023年我们做的后25年的追踪里面，90%在照顾网里面一年都会做一次视网膜的检查，97%每一年都会做一次 microbiology 的检查，96%到98%不同医院院所都会做 A1C 的检查，一年至少2次。data 是完整，不过前提就是在 paper performance 的一个保障下面，如果不是在 P4P 倒过来就不一样。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像我们昨天晚上听到许志珍教授的一个报告里面提到说，在 non-P4P 的病人呢，他血糖控制比 P4P 更好，这个是昨天晚上的 data。 那为什么会重启？就是诊断上的问题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后端的问题，就是 pay for performance 里面一群比较严重的病人。所以刚刚说你到说有没有严格的吗？有，其实它有一个 criteria， 比如说 microbiology 要超过200以上，那同时它一些发药归来，我们都赞成。所以这群病人如果说按照刚刚 HTA 的话，我自己心里面是在打了对折，没有那么多病人。因为其实视网膜病变，我们在台大医院看，真正会产生做了眼底摄影或者眼科看过的视网膜病，大概是25%到30%。没有那么多，所以的确是可以到一些限制啊。那我觉得这是跟委员还有跟这个组长提出来相关的一个报告。那最后这次也要帮我们的糖尿病教师请缨，这都是糖尿病护理教师做的工作，去帮忙我们，我们要保护他们。他护理是说我们的财产，然后糖尿病教师是糖尿病教师一个重要资产。以上，
这要先跟大家报告，这个是我们很多的病，包括什么阿斯玛、BMCAD 的那个。P4P 的效果可以用不同指标来对付，有临床效果。不过我的对我个人，我的习惯最常看的是急诊率和住院率，它其实这个数字都会比较好。那前段时间那个亚太肾脏就是肾脏学会，我们是不是要去报告？跟大家报，这有这位不一定会讲，要求一下他。那个他有个报告，有个刚刚那个王医师讲的，我们那个 ESRD 就是 analysis 那个。每年那个 prevalence 开始有降，
对，
就那个数字哦，被我嘲笑了，因为他是用 group rate， 他没有用那个标准的话，他没有用 standardized rate， 你用 standardized rate 的话，看是要明显下降，
对，
那你用那个 group，
对，
用 group rate 是叫稍微下降，哦，因为我们那个年龄啊跨年龄，所以那个东西是有很。显著成效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成效基础下继续做努力。不过现在关键在财务的恢复，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台湾越来越好的地方就是充电很多药比较贵的哦，都在说啊，就去医院看。啊，现在其实我们 private care 都愿意承担这个事情，再加上现在政府整个就是要大家的爸爸妈妈、大家的政策都希望做慢性病人纳入管理，所以我们希望在这安下来做。那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去解决，我 第一个就是 HTA 的评估。刚刚那个王老师讲到，我们因为长期有追踪，有要求要做视网膜病变的检查，可是那个视网膜病变的 outcome 啊，那个检查 outcome 没有传啊，没有传，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母数，所以会用可能其他的资料去做推估。那可能看到 CT 找的结果，或是那个王子你们看实际一个月的结果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我是建议 CT 可能要去重做一下这个事情，把那个推估再去把它做清楚。哦，这个第一点。那这个第二点哦，因为这件事情跟 primary care 有关系，所以我们财务评估，我们现在财务评估方法没办法化解这个王子的疑虑，因为要分一下基层和分一下医院。哦，所以要把它分一下，让大家做的比较清楚。第二个，大家补一下。第三个呢，因为他临床试验确实应该有在台湾做，可是他的结果呢也没拿出来，然后说还要乘上 1.1， 这个也有。这个参数没有讨论空间，好，是不是我们这个案子现在把这些资料确认清楚之后，再经过专家会议再来做讨论？那因为我那关于我们还是有那个余裕，就是我个人不是那么 prefer 鸡尾酒腰吧，我们喜欢那种一针毙命那种东西，所以呢，那个给付规定，我们可能有机会再去调整一下，或是说需要去价格决定，因为我们也。不要启动，因为我们现在工具很多 ，DEM 和 CKD 都是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在启动，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那个胆固醇，比如说我们健保署就带头跟相关协会做个开案。但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必要健保署带头再跟大家把这个相关的学会再找来把这开案整一遍，让大家比较好用。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项放在决议里面，反正我们就大家一起努力来做这件事情。
是赞成，因为学会本来就希望说有一个完整的报告，对病人长期追踪，因为病人的数目真的是很可怕。
好，那长期追踪坦白讲，健保因为健保它数据资源量也都够了，我们相信很多学者都在用。那是不是我们就按照刚那个决议来做处理？我们这个案子先把刚那些参数先凑齐，然后再送到专家会议再去做讨论。那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先加署长跟地方主席合作。启动一下这个相关疾病的这个临床资料指引，我们需要订定台湾版的临床资料指引。
跟他报告，其实为什么我觉得人家的发展是进步？事实上，因为我们有在做下一计划，我们有个指标，就是我们糖尿病病人的年底的一个所谓的检查率。那大部分我们现在因为也不是每个病人都会去看那我们都会借所谓的自动年底摄影机来做病人一次的摄影。那不好意思，各位长官哦，我们目前摄影每个已经只有43点，所以照完是86点，86点大概以 CT 值目前台北区为例，只有70几块，我们是佛心来借机器花钱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报告什么呢？的确是有些比较明显有出血的，或者他视力有影响，这类病人的确是会，就像大家看到的，一定很积极啊，到眼科去追踪治疗。所以你的通报率每天都 pass， 那时候我可以诊断出来。但大多是很多视力没有受影响，就像我讲，可能只有 grade one， 甚至轻微的。这些病人哦，加去哈，他说我现在看的就是大概能够到复诊去诊确定诊断的比例不到50%。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讲说有 grade two pass 就要改用，我真的会觉得大家会吓得真的是会很杀出个冷汗。但是跟大家讲哦，不用担心哦，因为现在我们有5年的所谓的健康爸爸有的500亿啊，5年500亿的计划，很多的医院都有申请，由医院来支援基层做眼底的检查，甚至眼科医师汇报基层来，以后的那个 return pass rate 会比较接近大家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是否有地方爬的这个是如果没先规定是危险，我希望在专家会议的时候请各位专家考虑清楚。而且我真的希望如果要花这么多钱我们应该花在刀口上更有效的钱上。
就这些委员补充一件事，就是视网膜病变有两个参数很重要，每个专家都知道两个，第一个是说血糖控制好坏它很重要的一群，第二个就是 duration for diabetes，只要一个糖尿病人的诊断时间越久，他视网膜发病的机会就是越高，这是没办法。所以委员顾虑，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老化的社会，目前我们糖尿病65岁以上占55%的总糖尿病人口，所以发生的比例会逾年增加，这是预期上。好，谢谢。
这个问题刚刚讨论了
非常久，浪费很多时间了，所以我想就请教一个问题就好了，就是说，因为indication 是我个人是认为应该要尊重专家啊，他们就应该来了。我想这样讨论都是钱问题嘛，而且问题现在就是刚刚 SBU 谈到说把它降到10年左右，但是这里面有一个20厘米跟10厘米，那不同的这个 stage 它用10厘米和用20厘米，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说这个药可不可以过半？如果可以过半的话，那你就是全部用20厘米跟它溢价，然后过半，有些人用过半的话，你的整个成本就下降了嘛。哦，我刚刚看这个好像可以过半了。
它其实每天一个10和20啦，只是大多数就像您提的，但台湾的波半是很多的，所以20波半是常见的。那 MPA 的25跟10是不同的故事啦，25是针对糖尿病，它10的部分是当初做在心脏衰竭跟 CKD 用的是10mg。这是为什么最近有基层专家提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开放 DPP-4MB 的跟 MPA 10去并用，而不要再用一个 combo 的剂型。因为10做的研究跟25做的研究两个不同 series， 所以很严谨的根据药学专家做的一个适应症的话是不能常用，但偷偷跟老师说我们大家都常用，因为其实都知道疗效是一样，价钱更便宜。
这我每次遇到这个剂量不一样价格一样我就很纠结，然后从小接受教育说是过半会影响药物终于学，我都相信老师讲的，然后后来到了健保，然后有时候看到有些医院的真的是申报说的乘以2哦，看的信用很高，那个，所以我刚已经决定这个，反正我们就是啊，再请专家再评议再汇报。那重点是这次的 CD 要帮忙一下，那个参数真的是太复杂，所以我把参数再确定，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那个财务评估，你分一下两个层级哦。那个必要是因为基层他要去申请那个总额的关系，所以他要做一些配套措施的处理。那对健保这边比较重要是因为这个是大议题，88里面的大议题，他建议他什么的，他要不要启动我们健保找相关的协会把这个相关的疾病的概念使用诊断治疗进行做一个国内版的指引，然后按照这样来做处理的话，好，那我们经常先看。对不起，那 CD 我顺便一个那个国际那个 HTA 评估哈，以后麻烦查清楚一点，就是第一个它叫有条件是什么条件哦，就把它弄清楚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标准疗法是辅助疗法哦，标准疗法是什么？辅助疗法是什么？都把它讲清楚，这样子方便大家去做后续的评估了哦，好不好？好，谢谢。不用回答没关系，反正你们需要再做作业，好不好？好，谢谢，下一个。